爸爸，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吗？我怎么看不到他？
妈妈，这些美丽的花真是有一位神创造的吗？那他认识我吗？
妈妈，耶稣为啥被钉死呢？他真的复活了吗？他现在在哪里呢？
爸爸，是你跟妈妈更爱我，还是上帝更爱我呢？
神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我是孟远，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在真理里面好好学习浩瀚的海洋啊。
是，当我们对神的真理认识的越深入，越能够体会到我们对神的认识还是很肤浅的。
嗯，
所以说我们要经年累月的去读神的话语，去实实在在的经历神，这样我们才能够跟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
是啊，前段时间在和朋友一起外出吃饭的时候，因为我跟我先生很多共同的朋友呢，他们都是没有信主的，然后在吃饭的时候大家就会闲聊嘛。
嗯，
那其中他们聊到了一个话题是从 AI 这个大家现在都耳熟能详的一个所谓的新兴产物开始聊他们未来的工作啊，对于这个整个这个世界将来的走向的一个闲聊。
嗯，
闲聊过程中呢，就有一个人说，现在有一种说法，我忘了是哪一个名人说的，但他们在讨论这个问题，那个人应该是个发明家，他在发明各种各样的新的事物的时候突然突发奇想，他说他从科学家的眼睛里看见了，可能啊，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是虚拟的，真的在这个虚拟世界之外有另外一种，是一个精神状态呢，还是一个生物呢？他不知道，但是总有一些感受让他知道，诶，我们所存在的这个世界可能有一天会消失掉，被另外一个新的系统取代。因为他们聊的是 AI， 聊的是电脑系统，所以他又非常理性，他就用系统这个词来形容我们所活的这个世界。
嗯，
然后我看着他们这几个人啊，听得津津有味，我当时心里真是有个感动，所以我张口我就问了，我说如果你们觉得我们是活在虚拟里面，那我们这一生180年的生命，那不是很不值得呀？
嗯，
因为我们活在虚拟里，生在虚拟里，死在虚拟里，那不就是白活一趟，生命毫无意义吗？在座的都是聪明人，看着我突然就问我，那你相信人之外有另外的世界吗？我说当然有啊。所有人就不吱声了，因为他们知道我是基督徒。
嗯，
然后他们就说，那你也是迷信。我当时真的叹气，我其实无数次跟这些熟识的朋友讲过十字架了，讲过道成肉身了，但是呢，他们不能相信，怎么一位神能成为我们一模一样的人？不可能，他们不相信耶稣真的是人，真的死了，真的复活了，宁愿去相信科学家说的虚拟系统。
嗯，
所以有时我就在想，人对神的认知啊，真的很可怜，很可怜，很可怜，即或我们莫名的觉得人不能够自己造自己，可能是有另外的生物，他们也不愿意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启示给我们的这么美好的救恩。
是的，所以说呢，对于我们人来说，我们能够归向神，这是全然的恩典，是因着上帝的拣选。那我们对神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就像孟远一样，有一天我们也能够怀着一颗温柔的心向外人去解释，解释完了向外人传完福音之后，至于 这些人什么时候能够信主，是否能够信主，我们也知道，这也是掌管在神的旨意里。但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就是要每天更多的对我们的神多一些认识，更好的去跟随他。
确实，我们的认知越清晰啊，就会让我们对真理更加的认识，融在我们的生命里，也可以随时随处教导我们的孩童啊。
那我们今天的要理问答问题是：基督为什么必须自己卑微，以至于受死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因为上帝的公义和真理要求如此。除了借着上帝儿子的死之外，没有别的方法能为我们偿还罪债。
是的，我们人类犯下的罪债呢，必须要偿还。以满足上帝公义和真理的要求，这是今天这个问题给我们解答的第一部分。那我们也知道，神创造了人之后，人在伊甸园中，神向人类的代表亚当颁布了一个命令，就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其实这是神立法公义的最原始、最直接的体现，因为神给亚当的这条命令，划定了生命和死亡、祝福与咒诅之间绝对不可逾越的界限。他也向受造的人启示了上帝圣洁的标准，告诉人要顺服。如果不顺服，悖逆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所以说，神他设置的这样的一条律法，他是要求我们人类完全持续的去顺服的。人只要逾越一点，就是对上帝这位立法者至高的权威的一种挑战和冒犯。
因为神说什么就是什么呀，神说立就立呀，神口中说出的话创造了这个世界呀，那神口中所出的话就是真理，不可违背的。
但是人违背了神的规定，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罪就入了这个世界。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神他是无限荣耀、无限圣洁的上帝。所以说，人所犯的罪，本质就是对无限荣耀、无限圣洁上帝的冒犯。先知在哈巴谷书中也说："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邪恶。"所以，上帝的绝对的圣洁和公义，使他与罪之间存着绝对的、无限的对立。所以说，我们人犯了罪，神对罪的刑罚就是上帝公义的必然的要求。
是的，因为吃的那日必定死啊，这个死就有很多种含义，其中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绝对的与圣洁的神隔绝了。这个隔绝是绝对的、无限的对立，因为神的圣洁是无限的，他不可能与任何一丢丢的罪有任何的相容，所以他是完全公义、完全圣洁的。
圣经也告诉我们，上帝他必不自说谎，也必不自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所以说，上帝的真理的属性也要求他必须要执行他所宣告的审判。那就是说，人犯了罪必须要死。罗马书中也告诉我们，人犯罪，罪的工价就是死。这个是使徒保罗在圣灵的默示下，对创世以来人类的罪与死亡的关系一个教义性的总结，也定义了罪的本质的后果。
是啊，其实我们常常听这句话，有时候我们还是会轻忽罪对我们整个这个世界的影响。我们要是明白罪对这个世界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可能我们才能够更深的明白这个工价背后的意思。它表面是一个中性的词，好像你做工就得了薪水一样，这个是因为工作而赚取的一种报酬，一种薪水。但是罪的工价为什么是死呢？那就是因为其实这个罪的本质的后果呀，就是这个死，而且是无限的死，就是你不可能脱离的一种状态。人就是生在这个无限迈向死亡的罪里面呀。
对，因为我们犯了罪之后，我们就是罪的奴仆， 我们犯了罪之后，就相当于我们在为罪打工一样。
对。
到了这个领薪水的时候，罪会给你什么样的薪水呢？实际上就是死亡。
对。
这个死亡不仅仅是身体的死亡，但还包括灵性的死亡，就是与神关系的断裂，也包括永恒的死。我们也知道，我们人死了之后，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会复活，复活之后会接受耶稣基督在白色大宝座面前的审判。那审判之后呢？两种结局。在基督里的与他同在，进入新天新地了；那不在基督里的、不信耶稣基督的呢？那就被打到了硫磺火湖的地狱里面。那个地狱里面是永远与神隔绝，那是永恒的死。所以说，我们人犯了罪，如果成为罪的奴仆，为罪打工，我们领到的薪水就是死亡。这个死亡就是灵性的死亡、身体的死亡和永恒的死亡。
是的，其实想想也是这个道理。如果我们工作的公司的那个大总裁，他就是罪，他的名字就叫做罪，他手里的一切都是罪的产生物。所以，无论他多么聪明，多么运筹帷幄，这个公司多么厉害，上市有多少股票，哪怕你最后成为了这个股权占有者，你成为拥有股票的人了，你拿到那个股票都是这个罪的主人给你的呀，那不就是罪？所以，罪的工价到最后就是死亡，因为当年在伊甸园里，神说了，你吃的那日必定死，所以罪就是无限的死亡，当与神隔绝的时候，就是死亡了，包括人的灵性的死，包括人身体的死。
对神的律法，对罪的神圣的判决是绝对而全面的。任何的一个罪，无论是思想、言语还是行为，都必公然呢、公正的要求最终的代价，就是要以灵性的死、身体的死和永恒的死作为罪的公价的。这笔罪债，大家也想一想，是任何罪人都无力偿还，也无法逃避的。所以说，保罗在圣灵的感召下，他写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那为什么只有上帝的儿子主耶稣的死能把我们从罪和死亡中救拔出来呢？难道就没有别的方法能为我们偿还罪债吗？那这个要理问答第二部分的解答，我们留到下一次跟大家来分享。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好，我们下次再见喽。感谢您刚刚收听了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接下来的节目，请您继续收听《路上时光》。
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欢迎收听《路上时光》。
耶稣，万民之上的名，耶稣何等宝贵的名，天下人间别无此下拯救，唯靠耶稣基督生命。
欢迎收听今天的路上时光，我是孟远。最近听到一个牧师跟大家分享了他和一个年轻人的对话。这个年轻人问他，在这世上有没有外星人？牧师说，有的。年轻人问，在哪儿呢？牧师就微笑地看着他说，我就是。哇，会众听到这里都笑了，因为读圣经的人都知道，圣经上说，我们是寄居的人，真正的家乡在天上。从这个真理而言，我们确实就是外星人，在地球上暂时居住的一群人。既然是寄居在地球上，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那我们属于谁呢？天国是真实的存在吗？我们又如何能确知自己的身份呢？ 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中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那位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圣经中有很多很多经文来证明耶稣基督就是永生神的儿子，是父怀中的独生子。约翰福音五章五十八节中，主说，未有亚伯拉罕以前就有我。耶稣当众用这句话将自己与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中我是这个神的名字联系起来，这直接指向了耶稣这位上帝之子一直都存在着。腓立比书的二章五到十一节也描写着，他本有神的形象，却虚己降生，有了人的样式，万膝都必跪拜，万口都必承认耶稣就是基督，就是主。这也意味着他与永恒的上帝同在。在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三节中，耶稣说，我是阿尔法，是俄梅嘎，是首先的，是末后的，是开始的，是终结的。在启示录其他的地方，这句话是直接对着上帝说的，而这里耶稣把它用在了自己身上。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耶稣他总是称呼上帝为我的父，尽管主耶稣教导门徒祷告我们的父，但他自己总是称呼上帝为我的父。比如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这里耶稣告诉我们，他与父原为一，而我们这些信靠主的人，我们也可以称上帝为我们的父，但那是因为上帝向我们显明了他自己。耶稣基督确实是永恒的自然的上帝之子，他从根骨就以神性存在，在他降生的时候他就拥有了人性，而我们则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蒙上帝的恩典收养成为上帝的儿女。在恩典里，基督赋予了我们成为上帝儿女的权利。耶稣基督这一位父怀中的独生子，永恒上帝之子，成为了人的样式，他没有罪，但在所有其他方面都与我们一样，靠着他的救恩，我们可以被收养成为上帝的儿女。当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被上帝收养成为上帝的儿女，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耶稣基督他不仅是上帝的独生子，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的主。其实对于现代人，我们很难仔细的去体会主这个概念。我们的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称呼。在圣经里，主这个词是有点像亚伯拉罕那样的人，一个拥有很多的财产，很多的奴隶和仆人的人。如果他是一个好的主，他会关心手下的人，会很好的照顾属于他的人。当我们称呼耶稣基督为主时，这其实意味着我们是属于他的，他拥有我们。在听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这一篇道的时候，正值我所住的城市在整个冬天最大的一场雪，足足下了有三十厘米厚，城市都因此在半瘫痪的状态里，学校全部都停课了。看着漫天大雪，想到牧师所分享的我们都是外星人并非地球人，看着因暴风雪而带来的诸多不便，生出更多的坦然。是啊，一切都会过去，我们是属于主耶稣的，耶稣拥有我们，使我们从罪中解脱出来，得着真自由的救恩。圣经中描写过被鬼附的人，而现实生活中也都有被邪灵搅扰，然后因着救恩被圣灵从魔鬼的权势中救出来，为着万主之主耶稣基督做美好见证的人，他们都品尝过被救主救出来那一份真正的自由和喜乐。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他拥有我们，将我们从邪恶的魔鬼的势力里解救出来， 离开耶稣基督，其实就意味着失去了真正的自由。唯有耶稣基督，父华里的独生子，这一位爱我们的主，能使我们脱离了魔鬼一切的权势。他是我们的主，也意味着他是我们的主人，他拥有我们，而我们就如保罗所说，是耶稣基督的奴仆。其实乍听起来，没有人会喜欢这节经文，特别是现代人，我们深深陷在自我中心里面，没有人会愿意甘心做奴隶。但其实耶稣基督这一位主，他是独一无二的，他与仆人分享一切，而愿意与他的仆人紧紧相连。圣经说，耶稣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在我们的生命里，因着信靠耶稣基督，圣灵已经内住在我们里面。这一位爱我们的主确实提出了一些要求，也在我们的生命中吩咐我们去完成一些任务，但是同时他也用着他的圣灵大大的充满着我们，使我们有能力去完成神所喜悦的事。他吩咐我们做的事并不一定是轰轰烈烈的，他或许会很简单，比如用神的话分享给弟兄姊妹们，或者付出一点爱心，可以帮助别人解决生活中的一些实际需要。可能是在日常生活中抽出一个小时去探望一个有些孤独的人，或者去医院探访一位病人，或者陪伴一位正在灵命低谷的弟兄姊妹走那么一段路，又或者给迷失的青少年指出一个清晰的人生方向，帮助他归正他的错误，也或许就是给一个口渴的人递上一杯水。最最重要的是，当我们真知道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主，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我们愿意把耶稣基督当作主，而自己成为他的奴仆的时候，我们应该惯常问自己一个问题：今天能为我的主耶稣基督做什么呢？尤其是每一天，我们还可以跟主耶稣基督在祷告里倾心吐意，他是那么愿意听他的仆人使女分享生命中的点点滴滴。最后的时候，读一段使徒保罗写在以弗所书第六章10-20节一大段非常宝贵的话，他称这是他末了的话。以弗所书第六章10-20节，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两征战原文都做摔跤，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做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亲爱的圣灵，愿你来帮助我们每一个属你的人，每一个信靠主的家庭，愿我们靠着主，因着你的大能大力运行在我们生命里，我们就可以越来越爱你，忠心将你的道活在家中，教养我们的孩童。愿平安、仁爱、信心从我们的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我们。愿所有真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能从主耶稣蒙受恩惠，荣耀归于他。
我的神 的心，渴慕你如露，渴慕溪水。我的身，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